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今天麦基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经文也差不多来到一个美好的大团圆尾声。当年被哥哥出卖为奴的少年历经磨难，如今已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在严重的大饥荒时期，他有能力力挽狂澜，将全家人救出饥荒的困境。曾经撕裂的兄弟情谊，如今因着饶恕尽释前嫌。曾经以为失去爱子的老父亲，终于见到梦寐以求的儿子。一家人破镜重圆，齐齐整整团聚在一个富足安康的地方。还有比这更让人欢欣鼓舞的大团圆结局吗？而让一个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修复，关系得以缝补重建的，究竟是谁呢？其实是看不见的上帝，他是这出美好剧情的编导，是真正的力挽狂澜者。他打伤又缠裹，他破碎又缝合，定义要使人恢复他的形象，而成为真正的被他所造的人。于是我们看到，不仅约瑟经过千锤百炼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约瑟的哥哥们，尤其是曾经犯下乱伦大罪的犹大，也开始勇于担当责任。而他们的父亲雅各曾经用尽人的欺骗办法，经过坎坷历练的生命也臻与成熟，走上信心的巅峰。对我们这些圣经读者而言，这个大团圆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美好隐喻。因为有一天，当基督再来之日，凡信而得救的人都将聚集在没有眼泪、没有仇恨、没有罪恶、没有痛苦的新天新地，永远与神同在。那是比伊甸园更加美好的地方，是所有属神的人与神在一起的大团圆。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4章13节到45章28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4章13到34节讲述约瑟的兄弟们垂头丧气地跟着管家回到约瑟的官邸。约瑟指责哥哥们，强调他们逃不过他的五指山，不管怎么样都会抓住他们的。这个时候，犹大就代表众兄弟去发言， 表明了他们愿意一起接受惩罚。而约瑟就指出，不可以把无罪的视为有罪，或者是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刑罚，所以他只会留下便雅悯来作为他的奴仆，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他们父亲那里去。犹大代表众兄弟向约瑟求情，他说他的父亲已经年老了，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打击了，他愿意代替便雅悯留下来成为约瑟的奴仆。犹大的请求就反映出他跟以前不再一样了。创世纪第37章就记载，犹大建议呢把约瑟卖给米甸人，带去埃及做奴仆，但现在他却甘愿成为约瑟的奴仆，好让便雅悯可以回到迦南地来陪伴父亲。犹大愿意为父亲所偏爱的弟弟牺牲自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犹大一番感人肺腑的恳求，为救便雅悯舍身为奴，更令古今多少读者为之动容，不得不想到基督为我们而代罪受罚。好，创世纪的45章1到28节就讲述了约瑟听了犹大的请求之后，他就深受感动，他再也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于是约瑟就表明身份，并跟兄弟们来相认。约瑟叫哥哥们呢，不要再为所做的事而懊悔自责，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好，接着约瑟就希望兄弟们呢快快的回去，带他传话给父亲。第一，神使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了。第二，请父亲千万不要单言，立刻带家人和牲畜来到埃及，安居在歌山地，跟约瑟相近。雅各全家必须这样做，因为未来还有5年的饥荒。约瑟将负起供养父亲以及家人的责任，好让他们呢可以安然地度过荒年。法老知道了约瑟的兄弟们来到埃及，就透过约瑟吩咐他们把驼子抬在牲口上前往迦南地，把他们的父亲和眷属都搬到埃及来。法老要把埃及地最好的出产来赐给他们。约瑟他的兄弟们到了迦南之后，立刻把好消息告诉父亲。起初雅各心里边是冰凉，不信他们。那么后来当他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做梦，儿子所说的也不是谎言，他就决定要到埃及去，来和约瑟见面。好，我们在上几次的节目里边已经看过了约瑟是怎么样的跟他的兄弟们来相认的。我们看到神他的安排都是有他的美意的。起初我相信呢，很多人认为约瑟的一生都是充满着苦难的，首先被兄长们妒忌，以致被卖到埃及，在埃及呢又被女主人陷害诬告而被收入监内，前面的路好像都很难走。我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可能我们也会很难去面对，难免意志消沉。但是呢，约瑟他是一位有信心而且积极面对人生的人。当约瑟被卖到埃及时，他仍旧很努力的工作，以致波提乏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中。约瑟后来被陷害入狱之后呢，他也不放弃，他为九正及善长解梦，并求九正在复职之后来纪念和施恩给他，希望九正在法老面前提说他，好让他可以离开监牢。可是事后九正却忘记了向法老说起约瑟，直到法老做了2个没有人能够解说的梦时，九正才想起约瑟，并向法老提说。那么这样呢，约瑟才得以为法老解梦，并得到法老的赏识，成为埃及的宰相，并且治理埃及全地。7年的丰收后，7年的饥荒来到，全地都是没有粮食，而唯独埃及地有粮食。雅各就派了10个儿子往埃及去提粮，在那里他们遇上了约瑟，可惜他们并没有认出那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约瑟就设计谋测试哥哥之后，就知道他们已经悔改了，便与他们来相认，并且接雅各到埃及居住。 雅各大概只是想去埃及几年而已，甚至呢，他是带着不太愿意和将信将疑的心情而去的。神曾经吩咐亚伯拉罕不要留在埃及地，亚伯拉罕在埃及也曾遭遇过麻烦，神也曾经向以撒做过同样的吩咐。现在问题是，雅各应不应该下到埃及去呢？他需要考虑他儿子约瑟以及法老的邀请，需要有神的勉励才觉得安心，他需要寻求神的意思。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的第46章的内容。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向他父亲以撒的神来献祭。第一次离开迦南去哈兰的时候呢，他曾经来到伯特利，当时他是在寻求神吗？不是的，他是在逃避神。他心里边完全没有神，也不去求问神的带领。年轻的雅各和亚伯拉罕的仆人是两个何等大的对比呢？亚伯拉罕的仆人每走一步都是仰望神，可是呢，雅各完全没有想到在他生命中需要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到这个真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过完整个星期，几乎都是不怎么愿意跟神来亲近的。他们自己做决定啊，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呢，在星期天来到教会，表现得很虔诚，表示啊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想，神的旨意呢，就只是希望他们去教堂啊，或者是上一课主日学。然后呢，他们在星期天的晚上呢，就向神说再见。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边，完全不理会神的旨意。雅各他大半生都是没有寻求神的，而现在他来到别示巴，竟然向他父亲以撒的神来献祭。现在神要施恩给他，再次向他显现。创世纪的46:2-3经文记载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好，现在神答应会使雅各在埃及地成为大国。你可能会怀疑神的应许有没有应验，我们在出埃及记的1:7便找到这个答案。经文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实在是人口高速增长，这怎么样解释呢？神确认了他向雅各所做的应许。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创世纪46:4-5记载，神对雅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法老曾经下令从埃及送来车辆，雅各的儿子们呢，就让父亲坐在其中的一辆车上，然后便出发了。雅各的生命阶段按着生活的地理位置可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哈兰、迦南和埃及。这三个地方不仅是地理上的位置，也代表了三个属灵的程度。雅各手持一根杖离开迦南地，当到了哈兰，他是一个在肉体中生活的人。然后呢，他逃离哈兰，避开他的岳父，又惧怕遇上他的哥哥以扫。好，接着他在迦南地与神人摔跤， 他是用自己的力量与神摔跤的人，也是属神的人。那么现在他要到埃及去了，他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也不再逃避，他现在是靠着对神的信心而去的。虽然在创世纪这一部分的记载中，约瑟是主角，但是呢，也记载了雅各生命中他的信心和灵命成长的过程。雅各就转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只有神才可以使他变成这样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自己的写照。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触福音啊，接触神的道，得以转向神，然后呢，有一段挣扎的时期，我们以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去生活，或许这种光景维持很多年，然后到了一个时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才开始靠信心生活。创世纪46:6-7经文记载说，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着饥荒，雅各要从迦南地带着所有的人，就是他的子子孙孙，也带着所有的牲畜去投奔约瑟，因为在迦南那里呢，没有人能够在饥荒中来去存活。好，接下来的经文，创世纪的46:8-25是介绍雅各的族谱，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引到耶稣基督的族谱，而且圣经其余的篇幅也是按照这个族谱来发展的。这段经文在列完了雅各所有的后裔之后，我们就来到以下的经文了。创世纪的46:26经文记载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雅各的家庭中共有66个人与他一起从迦南来到埃及，当然约瑟和他的家人已经在埃及了。创世纪46:27经文记载说，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雅各的家庭总计有70个人。好，请注意，雅各每一个儿子和后裔都是按其名字列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名字都列出来给我们看呢？是不是神有特别的重要的信息来带给我们呢？我亲爱的朋友，没有什么是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为重要的，而这个家谱引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开篇里边，也就是马太福音的1章里的家谱中，可以找到一些这里的名字，在路加福音的3章里的家谱也可以找到一些这里的名字。这些名字列出来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的家谱。好，现在我们看到雅各和他全家都来到了埃及。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6:28-29经文记载说，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幅感人的画面，约瑟他伏在父亲的颈项上拥抱着他，在那里来哭泣。经文形容哭了许久，我不晓得许久有多长的时间，不过呢，绝不是像简单的握手那样。约瑟他的情绪是真实的，这是一次何等奇妙的相聚呢？创世纪46:30经文记载说，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对于年老的雅各，这是何等的喜乐呢？这个时候雅各他已经很老了，将近要死， 我相信他勉强能够走完这段行程了，因为有神扶持，他才能够走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神允许雅各又在埃及地活了17年的时间。以色列和约瑟在这最后的17年得享天伦之乐。请注意，雅各现在是凭信心而活的神的孩子，因此他的名字叫以色列。雅各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西缅一样，感到十分满足，可以安然去世，没有什么遗憾和挂虑了。创世纪46:31-34，经文记载说，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约瑟跟家人见面之后呢，就和他们来分享自己的计划。第一，他会向法老禀告，他的家人已经从迦南地搬到埃及了，暗示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常住。第二，他也会向法老指出，他的兄弟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这几句话就暗示了他们希望留在歌山地，在那里呢继续的牧养牲畜。这样一方面表示了他们会继续的以畜牧为生，绝对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了他们是不会影响埃及人的生计的，也不会令人误会约瑟啊假公济私，也不会安排兄弟在政府工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批评。第三，当他们和法老见面的时候，约瑟教他们要强调以畜牧为业，一方面是希望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法老也饲养牲畜，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容易博取他的好感。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46章的查考跟分享了。现在雅各家就寄居在歌山地，这是一件相当奇妙的事。这个地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成为他们的居所。约瑟死了之后，他们将要变成埃及地的奴隶，可是呢，神在那段时期都会与他们同在，他们在那里将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神借着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圣经没有记载神向约瑟显现，然而我们确实看到神在约瑟生命中的看顾。很明显，约瑟是要走在前头预备道路，让雅各全家可以在埃及地来存活。我们看到雅各和他全家如何来到埃及地，约瑟在策略上把他们安置在歌山地，这其实是当时最富饶的一块土地，只不过他们身处在饥荒当中，这个时期任何土地对地主来说都不觉得贵重。好，我们将会发现创世纪的47章所记载的是雅各生命中最美好的另外一个篇章。我们在圣经起初遇见雅各的时候，他的光景不算好。事实上，在启程来到埃及以后，我们开始看到雅各已经变成了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这一章比其他任何一章都更加强调这一点。饥荒来到最后的阶段，并且变得是更加厉害了。虽然世界全地的人都受到影响，但是圣经只有提到迦南和埃及两个地方，因为这关乎约瑟一家的故事发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查考创世纪的47章的内容。创世纪47:1经文记载说，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好，约瑟要介绍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给埃及的法老来认识， 他去见法老之前已经把他们安顿在歌山地了，这是他的策略。毕竟他们已经到达了歌山地，而且行李都放好了，法老就更加有可能把他们安置在这里了。创世纪47:2-3经文记载说，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我们看见那时候牧羊人和牧牛的人互不来往，埃及人就是不理牧羊人也不理放牛的人，那就打开了一个机会给以色列人了，让他们来从事一些埃及人所不屑于从事的职业。创世纪47:4-6记载说，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好，由于牧羊这个行业在埃及人当中是不受欢迎的，法老呢也需要人去照顾他的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会看到雅各跟法老的会面，并且会看到雅各临死的一些嘱咐，我请你按时来收听，也欢迎你把这个节目呢介绍给其他朋友一块儿来收听。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约瑟的故事里，那总是向他父亲雅各显现的神，似乎从未向他显现或亲口对他说过话，但约瑟却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他始终相信神与他同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也无法亲眼看见神，无法亲耳听到神说话，但透过圣经神的应许，借着圣灵的引导启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为我们背定十架的主耶稣基督，深知我们的苦难忧患，也深知我们的光景。我们要做的，就是无论在怎样的境况里，都要操练顺服和信心的功课。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